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我想目前世界上最热门的话题之一就是 AI 哦。我曾经呢在一堂课当中呢专门是有关于 AI 方面的演讲，给我们看了十幅对照的图片哦，要我们猜出哪一幅是人绘制的，哪一幅是 AI 制作的。而当中呢，我只答对了两题，所以现在确实 AI 的技术呢已经可以以假乱真了。但是刘文有一个思想啊，就是纵使现在 AI 的技术可以创造出可能是与人非常相近的机器人来服侍人呢，但是一个机器人他的情感是没有办法跟真人来相比拟的。纵使机器人服侍的再好，他没有办法和我们有真实的情感的交流。我说的是真实的情感呢，而不是被设定好的一些程式的回应。反观于我们的上帝对我们是否也是如此呢？他没有把我们造成是机器人，用一些程式来设定我们的意志，而是使我们成为有位格，能够有自由意志的活人。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可以用情感来回应的，上帝也希望我们用自由意志的选择来回应他的爱，而不是被勉强的。我们知道神愿意万人得救，不愿意一人沉沦，但是神也耐心地等候我们，并且我们传福音并不是去勉强他人来敬畏这位神，而是与这位神产生真实的爱的关系，让我们可以恢复神所造我们的美好的形象，并且也知道我们的归宿在哪里。下面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，由亨利·布克比以及理查·布克比共同著作，吴曼玲姐妹翻译的《每日经历神》。今天为您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《福音更兴旺》，经文在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二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二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《每日经历神》。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二节，弟兄们，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，更是叫福音兴旺。福音更兴旺，每件事的发生都能以两个方式去看待。这件事情如何影响你，如何影响神的国度。使徒保罗总是关心如何使用环境来拓展福音。当他被不公平地关入监狱时，马上观察自己的入狱是否成为传播神救恩的机会。当他被愤怒的暴徒攻击时，他利用这个机会传福音。当保罗因诉讼事件而见亚基帕王时，他满脑子是如何向国王分享自己的信心。即使保罗遇见船难搁浅在一个岛上，他仍然使用这个机会分享福音。 不管环境如何，保罗最关心的是如何利用自己目前的处境告诉他人神救恩的好消息。在面对一个新的处境时，我们最关心的通常不是神的国度。当面临危机的时候，我们变得愤怒或担忧个人的利益受损，而不是去瞧一瞧神要借此施行何事。倘若我们一直以自我为中心，我们会失去许多机会经历神在我们身上与周围人身上的作为。祈求神让我们明白他要如何使用我们的现况成为他人的祝福。也许你身边有人必须看到基督如何改变你的生命，你是否愿意让神使用你的环境，向你身旁的人见证他拯救的大能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当我所思所想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，求你赦免我。圣灵啊，求你来引导我，来释放我，使用我在任何环境中都能看见主你依然掌权，你依然可以使用这样的环境来使我能见证你的荣耀和大能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每日经历神。下面一起来听这首让全世界知道。
你坚定我们天父上帝，你高莫地的百姓，你取下神
救你的百姓，
救你。
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雅歌出版社出版、高登史密斯牧师所写、刘思杰姐妹翻译的《呼召与勇气》。在这本书一开始的序言，作者就提到了，他说呢，神的呼召有三个层面啊。第一个是普遍的呼召，那就是跟随耶稣成为基督徒的邀约；第二个是独特的呼召，个人特殊的恩赐，个人在世上的使命；第三是随时的呼召，神在每个当下呼召个人实现的任务或职责。这本书主要是针对第二个呼召，就是独特的呼召哦。好，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第二章，追求整全第二个部分。呼召一词的确具有三种意义，但下文中提到呼召之处，除非有特别的说明，否则就只限于指每个人独特的召命，就是呼召的第二个意义。在思考一个人的召命时，很重要的是不能与职场生涯、工作、职业混为一谈，而应该有个清楚的区别。在某些情况中，呼召可以透过职业来表现，但对大多数人而言，神给他们的基本呼召或召命，却在接受薪水或谋生的工作以外才能实现。例如，照料家庭、担任各种志工就是很好的例子。许多人并没有一份正式或明确的职场生涯，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召命。因此，我们需要清楚区分召命、职场生涯、职业和工作。我可能会失业，可能会离职，可能会退休，但我的召命从神而来，永远不会丧失。这并不是我自己选择的，也不是别人可以给我的，更不是谁可以夺走的。这是从神而来的，反映出我最根本的身份。即使在同一个行业中，每个人也有不同的召命。此外，我们担任某些角色的时间也有限，只能在某一段时间中完成一些工作。某人或许全时间照料家庭，但儿女长大之后可能就会有所调整。某人或许有一段时间担任行政工作，但这也只是这段时间的角色，而非一生的全部。这些短期的角色都很重要，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服侍神，但这些角色无法代表我们最根本的身份、存活的理由、一生的召命。有些人的召命需要在职业以外才能实现，职业只是个养家活口的管道。有些人实现了自己的召命，却不靠此养家活口。有些人或许一直要到退休之后才发现自己的召命何在。因此，一个人是否能在职业中实现召命，绝不是我们能够预期或要求的，这纯粹是神的恩赐。许多人的工作只是养家活口的工具，未必有太多附加的意义，所以我们必须兼具理想性和合理性，不但要分辨召命所在，更需要认清神要我们如何在这个复杂又破碎的世界上实现这份召命。而要能够发现并拥抱自己的召命，就得真正的面对自己，因为我们所需要的分辨力必须来自看清自己，培养洞悉自己的能力。可见，若在今生的社会经济事工上兴旺发展，就一定要让生活能够符合真正的自己，也符合神所造的身份，神所赐予的恩赐和恩典，神给我们的呼召。我们若希望充分实现神对我们的计划，就必须从这一点开始，如此才能对造物主上帝真诚忠心。 这个结论有一部分是从观察得来的。我亲眼目睹某些人在生活和工作上一帆风顺，即使他们各有不同的照命。此外，圣经上也强调应当要有自我认识，罗马书十二章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，里面的教导的指示可以启迪我们的想法。罗马书十二章中，保罗首先提到圣洁生活的重要性，叫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要向神仰望，以神为尊，让我们的生活能符合神的旨意和本性。罗马书十二章的最后则叫读者关心别人，要过着相爱的生活，以爱心彼此对待。可见保罗在此强调的是人际关系上的德行。在前后两段经文对照下，罗马书十二章中间的几节经文就更有意义了。第三节到第八节中，保罗敦促读者以合乎中道来看待自己，要按照信心来生活，要凭着神的恩赐来自我检视。接下来他也叫我们在生活和工作上要符合自己的身份和所蒙的呼召。我们蒙召要过着敬虔正直的生活，与神的性情相称。此外，我们也蒙召与人和睦相处。不但如此，我们更蒙召去活出召命的真谛，过着符合自己身份的生活，能够忠于自己的身份，对自己诚实，我们就能够活出完整的自己。罗马书第十二章三到五节说道：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正如我们一个身子上有好些肢体，肢体也不都是一样的用处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，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。请仔细思考这段经文，你可能会问，神呼召我用一生去做什么事呢？神呼召我现在去做什么呢？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三到八节提出两个指示，正可以成为回答以上问题的起点。认识自己，忠于自己，这两个指示带来很大的释放，也会在我们一生中反复出现。我所指的并非什么单一的行动、事件或选择，而是持续一生之久的指示。两者都有助于我们寻找自我的整合和一致性，也使我们能够坚定地回应生命中的危机、转型期和机会。第一个指示很单纯，认识自己。出于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三节，我凭着所赐我的恩对你们个人说，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，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。保罗叫我们看待自己要合乎中道。神将恩典赐给每个人，因此我们可以用坦诚、严谨、明辨的眼光来看待自己。你可以诚实地对自己鉴赏评估一番，我是谁，我有何独特之处，神给我什么呼召。每个人都有不同之处，而保罗把整个信仰群体比喻为拥有各种恩赐、贡献、才干的整个身体。要明白自己的召命所在，就要先认清自己在这整个身体中扮演的角色。神赐给你什么才干能力？神呼召你在教会和世界上的哪个部分做出贡献？请诚实地考虑、思索，做出冷静清楚的判断。许多人对这个认识自己的呼召裹足不前，受到重重阻碍。成长过程中，我们得到的教导是要忽略自己，注意他人，为他人而活，慷慨为人付出。但我们若违背自己，就无法以恩典服侍人，也无法为神在别人的生命中做出贡献。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也提到爱人、服侍众人的重要，但他一开始却先催促读者审慎看待自己，先做好自我评鉴的工作，之后他才呼吁要真诚相爱。因为一个人必须先懂得自我评量，才可能以真爱对待他人。假使我们想表现出不同于实际的自己，这样的生命就是一则谎言。 认识自己就等于忠于神所造的自己，神所赐的性情与才干，也就是坦诚面对神。神会呼召我们在世界和教会上服侍他，但这份呼召一定会符合我们真正的自己，符合他所创造的我们。所以要先认识自己，如此我们能够继续按真理而活。以下四个问题可以帮助我们学习认识自己：我有什么恩赐才干？我内心有什么最深切的渴望？我个人在哪些方面感受到世界的需要，受造物的破碎与亏损？我有何独特的性情与气质？这四个问题的重要性不相上下。我们究竟是谁？蒙召在世上成为怎样的人？答案就在这四个问题综合起来。不过，在你寻求认识自己、看清自己召命的过程中，或许当中的某一个问题会对你特别有意义，带来特别的启发。首先，认识自己和看清召命都得包含认识并肯定自己的能力、恩赐与才干。当然，这句话的前提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才干和能力，每个人的才干并不相同，有些人的恩赐也特别多。真正的谦卑就必须认清这一点，并且接受自己所拥有的才干。按才干受托付的比喻，不但提醒我们正视才干与能力，更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善用才干，做神的好管家。要成为好管家，当然得先认识自己的才干与恩赐，这绝非自负或骄傲，反倒是真正的谦卑，能够看清真相，接受真相，选择活在真相中。在我成长的信仰团体中，大家都不太敢称赞或肯定神所赐给个人的才干和能力，只高举委身奉献、乐善好施、忠心事主，却低调面对能力、才干等杰出的表现。我和同辈的人常听见的一句话，可以表达这种心态：神要的不是才干，而是愿做的心。这句话并不完全正确，甚至还使不少人走上并不真正适合自己的行业。他们乐善好施又热心服侍，这份真心却被偏差的观念所影响。由于工作成效不彰，常常感到挫败，不知神是否依然信实。其实应该这样说，神要找的就是有才干又愿意让主使用的人。圣经上告诉我们，神当时所找的就是这样的人，现在也一样。大卫王不仅是行神迹的工具，他原本就是个极具才华的牧童，能够准确地用机弦甩石直中目标。他愿意让神使用这个才能，借以打败歌利亚，而非靠着纯粹的神迹。之后，大卫也让神使用他的其他才干，包括诗人的才华、行政管理的专才、作战与战术的领导等等。其他圣经人物也同样都回应了神的呼召。摩西否认自己具有口才，他不愿肯定神给他的恩赐，结果表现出否认与悖逆，这是一种错误的谦卑。自我认识就包含着认识自己从神而得的恩赐。对某些人而言，自我认识更要从认识自己的恩赐开始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《呼召与勇气》。下面来听这首《在你呼召之处》。
如地主神灵，我的心主是你，主赐小的平安，全人使我心感到满足。 时何地，我也全心敬拜。
我们今天从《护照与勇气》这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二章追求政权的第二个部分呢，在下一回会继续看这一章，不要错过了。那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，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适合你，我也全心。